之路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六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哈。好，启示录第一章十节到十六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请读。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是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求你施恩，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要来读启示录这段的经文。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能够来认识你。主啊，当你把这个你自己的意象显现的时候，主啊，老约翰看到这样的意象，主啊，他就非常非常的主震惊，因为你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哦，主啊，我求你，哦，今天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当你向老约翰所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有一天你也要向我们显现。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求你今天你的光来照耀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主啊，你是一位荣耀的王，哦，主啊，你要荣耀的降临在这个世界的上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属灵的光景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也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里，赐给你仆人力量，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主啊，好让你天上的信息能够浇灌主你自己的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在看到呢，老约翰呢就在拔摩海岛呢领受到这个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启示。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启示的当中在老约翰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个人子显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他特别用两个字来描写你看第十三节，他看到他说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好，那么我们看见这边有两个字叫做人子这个人子是老约翰在这个荣耀的一个显现的当中他所看见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那么人子到底如何的解释呢？其实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人子是主耶稣基督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title 他非常喜欢称他自己是人子，至少称呼他是人子有65次这么多。那么这个人子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表达。第一个阶段就是人子在地上的服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来服事服侍这些罪人。那么在耶稣基督经常来称呼自己是人子，他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来乃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看耶稣的称呼都是讲人子。所以耶稣基督称呼自己是人子，第一个阶段是在他地上的服侍他来称呼他自己。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我们称为叫做受苦的人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经常传达一个信息，他说人子必须受苦，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为人舍命这就是一个受苦了，钉十字架的人子，一个受苦的人子。那么第三个阶段的人子呢，那就不一样了。第三个阶段的人子就是末世荣耀的一个人子，这个荣耀的人子也是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么这个荣耀的人子呢老约翰所看见是一个大有能力，是一个有大有荣耀驾着云降临的一个人子。 啊。那么这个人子主耶稣基督啊，曾经在四福音里面讲过预言，他说人子啊，将来啊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啊，这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称呼他人子的时候，在他的一生的当中啊，一直到他再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三方面来解释这个人子的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位人子呢，就描写这个弥赛亚的使命身份了。因为这个弥赛亚道成肉身，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那么这个弥赛亚的身份跟荣耀，在老约翰所看见的这个荣耀的人子的当中完全被彰显出来。那么老约翰所看的这个人子是一个荣耀的人子，是一个末后的时代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显现的人子。那么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人子呢，在这个荣耀的意象当中怎么样把他的身份再度的表达出来。好，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先看一下13节了。在这个13节的当中啊，老约翰就看见这个七个金灯台，在灯台的当中啊，有一位好像人子，那么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啊束着金带。好，我们来看这位人子呢，借着他所穿的来表现出他的身份。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他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是长衣啊。这个长衣呢直垂到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啊，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当时以赛亚就看见神的一个显现了。以赛亚在六章第一节，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我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我们看见当以赛亚看见啊这个神的显现的时候，这个衣裳是垂下的，并且是遮满圣殿的。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啊，除了以赛亚在异象的当中曾经看见这个衣裳垂下，看见这一位上帝啊，他是何等的荣耀，他所穿的衣裳是垂下的。那么在旧约的当中，这些大祭司啊所穿的衣服也是一个长袍啊，要垂下的。那么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8章第四节啊，有这样的介绍啊，在出埃及记28章第四节啊，在那边的记载，他说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个圣衣呢，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主耶稣基督在荣耀的一个显现的当中，这个荣耀的人子借着他的长袍呢，直垂到脚呢，显示出他一个大祭司的一个身份。那么耶稣基督呢是一个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这位耶稣基督呢，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希伯来书4章14节。这位大祭司呢今天已经升入高天了。那么这位大祭司升入高天到底在做什么呢？同样的，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26节啊，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就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当中啊，来描写这个大祭司，这位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升入高天，在父的右边，经常的为我们这一群人来祷告来祈求。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的祷告啊，不是只是只有你祷告，今天呢，我们祷告在父的右边，这位大祭司他要经常的为教会来祷告，因为他掌管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这位大祭司呢啊，今天呢，我们可以靠着他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拯救，这个拯救是拯救到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显现呢，把他的大祭司身份显现出来的时候，至少让我们每一个信徒看到了这个经文有三方面的安慰。第一方面的安慰，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升入高天，显现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位大祭司在父的右边经常为我们祷告。第三个，这位大祭司在父的右边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拯救到底啊！感谢赞美主。所以当老约翰呢、看见这个荣耀的啊这个人子显现的时候，第一个从他的衣服的当中要看见他是一个君尊的大祭司。 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除了这个长衣呢直垂到脚，我们看看这个荣耀的人子显现的时候呢，你看他腰间是束着什么？哎，金带。你看他的胸间呢是束着一个金带啊。那么这个金带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但是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一个等次啊，他不是利未的等次，不是亚伦的等次。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耶稣基督的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啊，七章十五节，在新约的318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等次不是在旧约当中亚伦的等次。在旧约的当中，上帝呼召亚伦出来做大祭司，那只是预表将来一个弥赛亚。那么在新约的里面，这位君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呢，他的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五节啊，请读：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啊，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第十七节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那么这个麦基洗德，我们读过亚伯拉罕了，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一个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看到没有？是一个王，他本身是一个王。所以很奇妙的，当耶稣基督在荣耀的显现的当中啊，除了他的衣服显示出他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以外，他胸间的这个金带啊，就表示出他是一个王的一个职分啊。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是君王啊。这在旧约的当中，在新约的当中，都把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都表达出来。如今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当他跟老约翰显现的时候，同样的，他把这个君尊、这个君王的一个身份呢，得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十七章的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记得我跟大家来读到创世纪十七章，上帝跟亚伯拉罕在坚立前约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十七章，这一位耶和华神亲自来应许亚伯拉罕一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的十六页啊，旧约十六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他说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看到没有？这个君王，这个君王是一个多数，表示有非常多的君王。但是一个真正的君王是指谁啊？是指耶稣。耶稣是一个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啊，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啊，这个大卫的后裔哈啊，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就讲到一个王的家谱啊，把大卫、所罗门啊，这个是一个王的家谱，一个君王的一个家谱。他们所期待的这一个君尊的这个王呢，已经道成肉身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君王呢，他要怎么样的来统治这个世界呢？那么这个金的这个带子呢，又代表了公义跟信实。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啊，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他说啊，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公义必要当他的腰带，信实必要当他鞋下的带子。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来预言这一位弥赛亚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这位弥赛亚呢，以公义跟信实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就讲了，公义作为他的根基啊，神是以公义作为他的根基，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上帝要统治这个世界。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人子荣耀的显现，第一个是大祭司，第二个是君王的职分。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了，在这个老约翰所看到这个荣耀的意象的当中啊，啊，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显现，要把第三个职分显现出来了。这第三个职分是什么呢？请大家先翻回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启示录第一章十节哈，他说，当主日啊，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啊，有个大的声音出现了啊，这一位荣耀的人子跟他讲话了。那么这个大声音如什么？哦，吹号，好像啊吹号号角一样啊，开始这样吹了。那么请大家来看看第十五节啊，十五节，十五节的后半节，他说啊，声音如同什么？众水的声音。好了，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显现当中，第三个主耶稣的职分被显现出来。那么第三个职分呢，是什么职分呢？耶稣是一个先知的职分，主耶稣基督是君王，主耶稣基督是祭司，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先知。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发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来表达出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吹号。什么叫做吹号？在圣经的里面吹号到底要做什么的？请大家一同来翻到出埃及记19章16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19章16节。在出埃及记19章16节的当中呢，当时啊，神就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人来显现。当上帝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出埃及记19章16节就讲到，到了第三天早晨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听到没有？看到没有？啊，这个脚声呐，非常的大声。那么营中的百姓竟都发癫呐。所以你看见呢，这个脚声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脚声就是代表上帝的临在，神已经出现了，由脚声来作为一个他出现的一个声音。好像中国啊，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皇帝要出巡的时候一样的，他都有这个号角的哈，同样的是有号角的。那么今天在这个世上的君王啊，啊，像这个英国的这个女王要出巡的时候，重要要出巡的时候，都会有号角的哈，这是一样的。这位万王之王，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出现的时候，同样的他的声音像号角一样，有这个角声的。那么这个角声呢，除了表达上帝已经显现了，那么同时这个脚声在旧约的里面就表达一个行动的开始。我们看民数记十章第一节啊，这个脚声的出现表达有一个重要的行动了。那么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起行的时候啊，那么一定要听这个号角的声音了。民数记十章第一节175页啊，175页啊，经文稍微多一点啊，但是你们更明白。那么在民数记十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哈，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于招聚会众，并且叫众营起行。好，所以当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用这个银号开始来吹。这个银号一吹，第一个招聚会众，有事情了啊，要招聚会众。第二个，以色列人要按着等次，按着这个每一个支派要按着次序，要开始在旷野里面行军啊，要开始起行。所以我们看见呢，当老约翰呐、啊、看到这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这个荣耀的人子跟他显现，他突然发现有大的声音，这个声音像吹号的一样，其实是什么？有着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上帝临在了。耶稣基督就是神，把他的神性表达出来。第二个，这个号角的声音表达有一个重要的行动，神的儿女你们要开始被召聚起来。第三个，要开始行动了，因为要开始行军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显现的时候，哎呀，这样的一个号角的声音啊，至少有在这三方面、啊、让这个老约翰来体会。那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在父的右边，这位大祭司他要经常的为教会来祷告，因为他掌管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这位大祭司呢，啊，今天呢，我们可以靠着他，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拯救，这个拯救是拯救到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荣耀的显现呢，把他的大祭司身份显现出来的时候，至少让我们每一个信徒看到了这个经文有三方面的安慰。第一方面的安慰，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升入高天，显现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位大祭司在父的右边经常为我们祷告。第三个，这位大祭司在父的右边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拯救到底。 啊，感谢赞美主。所以当老约翰呢、啊、看见这个荣耀的啊这个人子显现的时候，第一个从他的衣服的当中要看见他是一个君尊的大祭司。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除了这个长衣呢直垂到脚，我们看看这个荣耀的人子显现的时候呢，你看他腰间是束着什么？哎，金带。你看他的胸间呢、啊、是束着一个金带啊。那么这个金带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但是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一个等次啊，他不是利未的等次，不是亚伦的等次。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耶稣基督的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请你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啊，七章十五节，在新约的318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等次不是在旧约当中亚伦的等次，在旧约的当中上帝呼召亚伦出来做大祭司，那只是预表将来一个弥赛亚。那么在新约的里面，这一位君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呢，他的等次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五节啊，请读：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啊，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第十七节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那么这个麦基洗德我们读过亚伯拉罕了，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一个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看到没有，是一个王，他本身是一个王。所以很奇妙的，当耶稣基督在荣耀的显现的当中啊，除了他的衣服显示出他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以外，他胸间的这个金带啊就表示出他是一个王的一个职分啊。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是君王啊，这在旧约的当中，在新约的当中，都把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都表达出来。如今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当他跟老约翰显现的时候，同样的他把这个君尊这个君王的一个身份呢、啊、得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十七章的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记得我跟大家来读到创世纪十七章，上帝跟亚伯拉罕在坚立前约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十七章，这一位耶和华神亲自来应许亚伯拉罕一个非常重要的路线。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的十六页啊，旧约十六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他说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看到没有，这个君王，这个君王是一个多数，表示有非常多的君王，但是一个真正的君王是指谁啊？是指耶稣，耶稣是一个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啊，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啊，这个大卫的后裔哈啊，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就讲到一个王的家谱啊，把大卫所罗门啊，这个是一个王的家谱，一个君王的一个家谱，他们所期待的这一个君尊的这个王呢，已经道成肉身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君王呢，他要怎么样的来统治这个世界呢？那么这个金的这个带子呢，又代表了公义跟信实。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啊，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他说啊，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五节，公义必要当他的腰带，信实必要当他鞋下的带子。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来预言这一位弥赛亚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这位弥赛亚呢，以公义跟信实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就讲了，公义作为他的根基啊，神是以公义作为他的根基，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上帝要统治这个世界。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人子荣耀的显现，第一个是大祭司，第二个是君王的职分。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了，在这个老约翰所看到这个荣耀的意象的当中啊，啊，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显现，要把第三个职分显现出来了。 这第三个职分是什么呢？请大家先翻回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启示录第一章十节哈，他说：“当主日啊，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啊，有个大的声音出现了啊，这一位荣耀的人子跟他讲话了。那么这个大声音如什么？哦，吹号，好像啊，吹号号角一样啊，开始这样吹了。那么，请大家来看看第十五节啊，十五节，十五节的后半节，他说啊，声音如同什么？众水的声音。好了，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显现当中，第三个主耶稣的职分被显现出来。那么第三个职分呢，是什么职分呢？耶稣是一个先知的职分，主耶稣基督是君王，主耶稣基督是祭司，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先知。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发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来表达出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吹号。什么叫做吹号？在圣经的里面，吹号到底要做什么的？请大家一同来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的当中呢，当时啊，神就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人来显现。当上帝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就讲到，到了第三天早晨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听到没有？看到没有？啊，这个脚声呐，非常的大声。那么营中的百姓竟都发癫呐。所以你看见呢，这个脚声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脚声就是代表上帝的临在，神已经出现了，由脚声来作为一个他出现的一个声音。好像中国啊，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皇帝要出巡的时候一样的，他都有这个号角的哈，同样的是有号角的。那么今天在这个世上的君王啊，啊，像这个英国的这个女王要出巡的时候，重要要出巡的时候，都会有号角的哈，这是一样的。这位万王之王，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出现的时候，同样的是他的声音像号角一样，有这个脚声的。那么这个脚声呢，除了表达上帝已经显现了，那么同时这个脚声在旧约的里面就表达一个行动的开始。我们看民数记十章第一节啊，这个脚声的出现表达有一个重要的行动了。那么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起行的时候啊，那么一定要听这个号角的声音了。民数记十章第一节175页啊，175页啊，经文稍微多一点啊，但是你们更明白。那么在民数记十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哈，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且叫众营起行。好，所以当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用这个银号开始来吹。这个银号一吹，第一个招聚会众，有事情了啊，要招聚会众。第二个，以色列人要按着等次，按着这个每一个支派要按着次序，要开始在旷野里面行军啊，要开始起行。所以我们看见呢，当老约翰啊看到这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这个荣耀的人子跟他显现，他突然发现有大的声音，这个声音像吹号的一样，其实是什么？有着三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上帝临在了，耶稣基督就是神，把他的神性表达出来。第二个，这个号角的声音表达有一个重要的行动，神的儿女你们要开始被召聚起来。第三个，要开始行动了，因为要开始行军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显现的时候，哎呀，这样的一个号角的声音啊，至少有在这三方面让这个老约翰来体会。那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教会会被提，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呢？答案是肯定的。请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所以当有一天主耶稣基督降临到半空中的时候呢，这个荣耀的王要把我们带走的时候，第一个你所听见的应该是会有号角的声音所以你听到有号角的声音不要觉得奇怪啊，因为上帝要叫他的儿女，你们要起来行动了，时候到了，神要把我们召聚起来。好，那我们来看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四章十六节啊，我们来看，请大家看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啊，在基督里死的人先复活，那么在吹号的当中啊，接着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吹号的时候还要按着点名把我们叫走啊，把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知道我们的名字了啊，李云安上来，哇，我们就要上去了，一个一个点名的，上帝都知道的啊，这个卓尔军上来，哇，就上去了啊，郭欣一上来，哇，每一个人真的马上就变体，这快速到一个地步像闪电一样啊。哦，所以我们一面听号角，哦，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啊，当有号角来的时候，我们灵来做工。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有神的道，第二个要有圣灵的工作，这两样是绝对不可分开的。所以当这个使徒保罗啊，原来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啊，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上帝救他，拯救他了，拣选他了，大马色的光啊一照，接着主耶稣就跟他说话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保罗保罗啊，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使徒保罗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个声音跟他说话，一个大光来光照他。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奇特的啊，只有保罗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大光大家都见到了，旁边人都知道，但是只有保罗听到这个声音。那么这一为什么使徒行传要记载这样的一个清楚呢啊，要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注意一点，神的道非常的重要，但是神的道跟圣灵是一起配搭的。假如只有圣灵的工作而没有神的话语的话，那么使徒保罗看到这个大马色的光的时候，他晓不晓得这是耶稣基督跟他显现啊？他晓不晓得？他不知道的。但是当耶稣基督跟他说话的时候，保罗保罗啊啊，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主耶稣基督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使徒保罗才知道，原来这个大光，原来这个说话，神的话语出现，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明白，原来耶稣基督啊，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啊，这一位荣耀的上帝耶稣基督，当他说话的时候像众水的声音，这个话语就把他荣耀的光辉释放出来，而这个荣耀的光辉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经常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以他先知的身份啊，能来跟以色列人说话。那么主耶稣基督啊，经常讲了一些真理，这些真理的话是能够震动当时的人心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主耶稣就说啊，你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当时告诉那些犹太人的话。时候到了，凡在坟墓里的，凡是听见他声音的，就要出来。这就是指复活了。但是有人复活得到永生，有人的复活是定罪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带着那个权柄，带着那个权威，这样的一个发声啊，能够在当时在老约翰这个荣耀显现的时候，彰显出他的一个先知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一位先知呢，耶稣基督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有预言的。请我们一同翻一个经文，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啊，请大家翻一下这个旧约这个预言的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下了。请大家翻到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好，请翻到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在240页啊，240页。好，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同来看240页，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们看第十五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请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呐、啊，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一样的，在十八节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好，这一个先知呢，广义的解释，当然历世历代上帝所呼召的先知啊，都可以解释的。但是这个真正的指的是哪一个先知啊？是指的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 真正的所预表的那一位先知啊，真正的实体要来到，他要把天上的事情真光啊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来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证明他自己是先知。在马太福音13章57节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家乡里头呢，这些家乡的人非常讨厌他的哈啊，主耶稣就说了啊，大凡先知啊，在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在外面呢都被尊敬。耶稣基督在本地本乡能不能做工啊？很难。拿撒勒人啊，自己本身的人都看不起他，所以他很难在那里做工。他也不愿意做工，不是不可以，因为人不尊重他，不相信他啊，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啊，看了神迹还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还要叫耶稣基督再显神迹。所以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看了，因为你不信，看了神迹也是不信，所以不必了啊。因为神的神迹也不是随便给人家看的啊。那么耶稣说，只有一个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叫他们悔改了，你们赶快悔改，这个才最重要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啊，在世上的时候，他表示出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在本地是不被重视的，可是当外地的人看见了耶稣，就很尊重他了。同样的，在马太福音21章11节，众人都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所以我们从四福音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知，他要把上帝的计划、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所读启示录一样，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位先知要把神的话语、神的计划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呢，就真正的被表达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老约翰呢，当他看见这位荣耀人子的时候，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穿的长袍，证明他是一个大祭司，他的胸间束着金带，证明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话语，他要召聚他的儿女，他要召聚这些人，要有一个行动，要把他们带到天上。同时他的话语呢，来证明他是一个先知啊，如同众水的声音。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呢，这位耶稣基督荣耀的人子的显现，在这三方面的职分，借着他的显现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人子呢，还有一个荣耀的光辉啊，请大家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了。我们看14节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当老约翰呢看到这一位荣耀的人子的时候，我们看老约翰就来描写这位荣耀的人子了。14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14节请读。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好，我们先停到这里。第一个，他就来描写这位荣耀人子了，他的头跟发都是白的。好了，那么当老约翰看到这位荣耀人子显现的时候，请你翻到但以理书7章第9节，你来看一下啊。上帝的一个仆人啊，但以理啊，其实早就在他的那个时代啊，他曾经看见同样的一个状况，同样的一个异象。在但以理书7章第9节啊，7章第9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好，请大家一同翻到但以理书7章第九节哈，七章第九节，在1048页哈，旧约的1048页哈，我们看七章第九节，请大家一同读一下啊，请读。他说啊，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恒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好，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一位但以理呢，同样的看到一个异象了。那么在这个异象里面，他说呢，在这个异象的当中啊，在这个宝座上呢，有一个恒古常在者坐在这个宝座上，他的是衣服是洁白的啊，并且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啊，换句话说也是白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位耶稣基督当他跟老约翰显现的时候，借着他的头跟发皆白来表现出耶稣基督的一个神性。耶稣他的头发皆白，正如同但以理所看见那个恒古者一样，坐在那个宝座上是一样的。所以从老约翰所看到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荣耀人子啊，证明耶稣是神 啊，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同时在老约翰的意象的当中，主耶稣基督亲自借着头发与都是白的来证明他是神啊，是有神的神性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所敬拜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看见呢，当他看见这位头跟发皆白证明他是神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看，他看到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他的眼目如同什么火焰啊。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眼目如同火焰，火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火焰的意思就是能够照亮那个黑暗的地方，火有光，能够发出光芒。换句话说，在老约翰描写这个荣耀人子的啊一个光辉的里头，他描写这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眼睛能够遍察全地，他的眼睛具有威严，他能够看透万事，他知道人的人心肺腑，他都能视透的啊、哦！因为他的眼睛像火焰一样，能够看到那个黑暗的地方，能够照出那个黑暗里面的那个隐情。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圣经里面就讲耶和华的眼目啊，遍察全地啊。那么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见当这个撒母耳去高利这个大卫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老耶西啊有非常多的孩子哈、啊。那么老大出来了，身材长得很高大啊，看起来也挺不错啊。这个撒母耳就跟上帝祷告了啊，神啊，是不是这个？上帝说不是这个啊。老二又出来了，也挺不错了，上帝也说不是这个。老三又出来了，又不是这个，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啊，原来到了最后，在家里面所有的这些孩子都排排坐，一个一个显现，结果上帝说都不是这个。这个撒母耳又觉得很奇怪，那到底是哪一个？哦，这个老耶西才想到说，哦，我们家还有一个，这个现在在放羊。原来在外面放羊还没回家，是最小的那一个。哇，等到这个赶快把这个大卫叫回来的时候，哇，他一看这个大卫啊，小小的面目发红啊，面有红光啊，小大卫啊，全家从老大到这个其他的都不是。那这个撒母就看看这个大卫，上帝说就是这一个啊，看了他们家中最不起眼的去放羊的那一个。所以你晓得大卫在他的家中啊，其实是最小的，上帝就偏偏找那个最小的。然后上帝跟撒母耳说啊，我看人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啊。神告诉他，我是看他的内心，不是看外表的。外表虽然长得很好，但是他的内心却不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上帝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他知道我们的隐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非常乐意服侍神，但是我们的肉体非常软弱，对不对？我们想服侍神，肉体很软弱，但神知道我们的，他探照我们的，看重我们的隐情，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的。上帝晓得你的事情的啊，人跟人之间可能都搞不清楚很多的事情啊，可能你在教会你都不愿意讲，但是他知道。因为这位上帝呢，这位啊，神的儿子呢，耶稣基督眼目如同火焰一样，他能够看到你内心的一个隐情，他愿意来帮助你。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位荣耀人子的光辉呢，除了显示出他的神性，显示出他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能够来帮助我们以外，那么我们看见这位荣耀人子的光辉呢，接着他的脚啊，这个老约翰呢，看见这个荣耀人子的脚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描写了。好，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了啊。他来说啊，这个脚啊，好像在炉中啊，这个锻炼啊，霞炼光明的铜啊。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个脚用一个铜来表达呢？这个很奇怪的哈，为什么这个脚要用铜来表达？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一想啊，当我们读会幕的时候啊，很特别的，会幕啊，这个院子啊，有这个帐啊围幕的，我整个围起来。那么在会幕把这个帐幕围起来的时候啊，做一个院子哈、啊。那么这个帐幕做起来的时候呢，它需要用这个绳子把这个帐幕啊这个拉起来的。在拉起来的时候，底下要一个铆钉呐、啊，一个铆座啊，一个这个有竹竿，这个竹竿是底下是铜做的，这个铆钉也是铜做的。所以在会幕的结构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凡是在外围的接地的全部都是用铜做的。 那么进到会幕的时候，第一个你看到一个什么坛？铜祭坛，对不对？也是铜做的，那这很特别的。你要进到至圣所，圣所的当中，前面有一个洗涤盆，也是铜做的，铜洗涤盆。好了，那么这个铜在旧约的里面到底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个铜就是代表公义，代表公义，因为公义是神的宝座的一个根基啊，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所以整个的会幕了，在它的外面，它是以公义作为神的一个根基。一个人要进到上帝的面前，一定要满足上帝的公义的。所以一个人啊，当他进到啊这个圣所的当中啊，他第一个他需要在进了这个院子以后，他需要献祭的，对不对？把那个祭物宰杀了，献在这个铜祭坛上。然后满足上帝的公义，把这个血流出来，他才能够继续的啊。如果是祭司的话，才能够继续进到圣所跟至圣所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呢，当老约翰呢看见这个荣耀人子显现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个脚就像锻炼的、瑕炼过一个光明的铜。换句话说呢，这位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承受了那个上帝的公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而这位耶稣基督呢，他的脚必须要用铜来表达，因为铜是公义的一个象征。这位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那个公义的审判，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像那个会幕的结构一样啊，所有的接地的那个铜座，在外围的铜座跟那个铆钉的那个座啊，那个钩子全部是用铜做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记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看见这个铜所做的啊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公义的代价。同时这位荣耀的人子，当我们接纳他，我们接受他的时候，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公义怎么样要放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穿上那个公义的袍子，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那个代价。好，除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了这个永生的审判以外呢，这个铜第二个表达是什么呢？表达主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一个审判的神。因为这个铜既然是代表了公义，除了他为罪人担当了那个公义的审判以外，那么同时他本身也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他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好，我们先翻到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里面呢，我们来看四章第十七节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请大家翻到339页，那339页，耶稣基督他的脚用铜来表达。表明他满足神的公义，同时也表明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然而这位耶稣基督啊，他是审判官，那么这个审判呢要从哪里先开始呢？请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新约的339页，我们来读一下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好，我们看见的在圣经里面就讲了，上帝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要荣耀的降临的时候，教会第一个要先被提到天上，上帝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先来审判神的家。这个审判你们不要担心，不是得不得救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要在基督的台前来接受奖赏啊！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我们的救恩是100%有保障的，信了就信了啊！你是基督徒，你得救重生了就重生了，上帝绝对不会把这个福音的好处把你拿掉，因为这是应许来的。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4节15节，就是讲的这个基督台前的一个审判了。在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的当中，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要来查看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不是把我们的工程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请大家读哥林多前书三章14节15节，请读。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真的是有一些是仅仅得救的啊，真的是有，但是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世的日子他愿意来荣耀神，跟随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时刻，上帝要把赏赐赐给他们。当然我们无可厚非的也说，也有一些基督徒呢，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呢可能也是很恶劣的，也有的啊。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请大家来翻一翻。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呢，这个是100%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啊，对不起，看第五章第十节啊，第五章第十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每一个基督徒他在世上如果做恶的话也要受报的啊。这个怎么个报法，耶稣基督知道的，他是勘察全地的那一位上帝。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啊，在251页，请大家读一下。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看到没有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没有错，我们信主了，我们拿了一张天国的护照，拿了一张天国的飞机票，没有问题，上帝绝对不打回票，恩典满满。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神救我们100%，但是神在他儿女的身上还有一个管教的权柄。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脚是同坐的，他是一个审判官，第一个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做。我们的救恩是保证100%有效的，存到永永远远，你得到永生就永远就有永生，不会失去的。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做的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呢？有一天第一批人上去就是教会，要先在基督的台前或善或恶受报，你或是得奖赏，或是得到主的责骂啊！这是我们个人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交账的。所以救恩是保障的，我们得赏赐或是仅仅得救，这是我们个人要来跟随神，自己要来追求的啊！所以上帝是分得很清楚的。神借着啊耶稣基督的这个显现，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人子啊，这样的一个表达，表达出他的心意。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人子呢，最后一个，当老约翰呢看见这个荣耀的人子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面貌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来回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当他荣耀的显现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他的面貌是放光的啊。我们看第16节啊，16节最后那一段的经文，他说什么？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是非常非常的亮啊，非常非常的亮。那么这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的这一位人子呢，这个为什么要讲出是烈日放光呢？因为这个烈日放光呢，就是表示出他的荣耀的彰显啊，他是一个荣耀的神。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啊，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应许每一个义人。哎，我们看一看，这跟你有关系咯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3章43节，这位荣耀的人子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么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他亲自的说，他说那个时候啊，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主耶稣基督啊亲自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马太福音第13章43节19页，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一位荣耀的人子他本身的面貌是像烈日放光的，那么以后那一些义人就是跟随他相信他的，同样的要有他同样的光辉。所以难怪在哥林多后书就讲说，我们今天所遭受的苦楚是自沾自轻的，我们将来所承受的乃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你不能想象的。老约翰所看到的这位荣耀的人子是怎么样的显现，这样的荣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上帝，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来也要把这样的荣耀的光辉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那一个义人。 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呢，就把这个荣耀的人子表达出来，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也要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也要有盼望的。今天不管在世上我们做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见这位人子是祭司，这位人子是君王，这位人子是先知，这位人子他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彰显他的荣耀。这位的人子他是我们的审判官，他是公义的神。那么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有一天他会为我们解决的。所以这就是在荣耀人子的当中啊，今天要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老约翰所看到这个荣耀的人子呢，今天我们在心灵的眼睛我们也看见这个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是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单单的把荣耀归给你。哦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荣耀的王。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在父的右边常为我们祷告。主啊，你是那位先知，你要把神的计划在启示录的当中写得完全，因为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先知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头跟发如都要像白色的一样，如那样的洁白，因为你是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的口中要发出那个利剑。主啊，因为你的话语要释放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脚是铜做的，你为我们遭受了一切的审判。主啊，能够满足父神的公义，同时你也是那一位审判的神。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主，你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也能够今天看到这位荣耀的人子。主啊，你怎么样来向老约翰显现？求主今天你也向我们显现，我们求你荣耀的光辉不断的能够释放在你的教会的当中。谢谢主，我们欢迎这位荣耀的人子，你今天向我们显现。我们欢迎这位荣耀的人子，借着这个显现也不断的提醒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也是审判的神。谢谢主，求你纪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传讲，求你的经文你的话语哦，不断的刻在我们的心板当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快跑前进来跟随你。我们若有重担的，若有苦难的，主啊，我们也当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日子不多了，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盼望当吹号的时候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快跑前进的，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盼望那个吹号的日子。主啊，求你自己快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哈，我们来唱一首诗歌。